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他自己的话语。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说，你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当他这样呼召门徒之后，他就预言了自己要走上十字架这条道路，并且严严地对门徒说，如果你们不背上十字架，舍己的跟从我，你们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当耶稣这样传讲他的要求的时候，有很多人就离开了。耶稣就问彼得这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吗？彼得回答说，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这个永生之道是关乎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查考的是关于丰盛生命这个主题。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的十章七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出得草次。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跑，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在主日的下午带领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把这段经文恭恭敬敬向主交托与仰望，愿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被义灵所感，也愿意主来使用这一段经文，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成长的一个阶梯，也让我们在这里敬拜和查考你经文的时候，愿主你的荣耀在这里得以彰显，愿我们也把当得的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我们先在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这样的，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这样的，就是当耶稣医治一个瞎眼的时候，一个瞎眼正来瞎眼的人的时候呢，那他讲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比喻，在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发现有一段话说，我来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大家认为丰盛的生命会是什么样的吗？哦，对不起，那这个可能格式有点问题。有没有想到，如果是丰盛的生命，就是万事如意，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任何的挑战，然后就我们信主的人，如果说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每一次祷告都蒙应允，然后没有痛苦，生活环境也很好，并且生活非常的富足和丰盛，这是不是我们认为的丰盛的生命呢？通过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所认为的丰盛的生命，或者说戴着世界有色眼镜这样看的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偏差。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耶稣所说的丰盛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来查考这段经文。在九章的时候， 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当他医治完之后呢，当时的犹太领袖，教会的领袖就找到这个人说，是谁医治了你？那他就告诉他是一个叫耶稣的人医治了他。然后这些犹太人就起了纷争，第一说他是个罪人，因为他在安息日做工了。那既然是一个罪人，神迹就不会从他身上发生。所以呢，那他们为了弄清这件事情，又找到这个人的父母。父母告诉他，确实生来就是瞎眼的。那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他们不敢说是耶稣医治了他生来瞎眼的儿子，因为他们怕被赶出会堂。所以他们就说，他已经成人了，你们去问他吧，他自然会告诉你们。所以他们第二次把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找过来说，你跟我们说，到底谁医治了你？他说就是耶稣。然后他们说，这个在安息日做事的人一定是个罪人呢。所以他就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知道他使我生来瞎眼的眼睛得以看见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在12章开始的时候，他讲这个比喻当中涉及到了羊圈、羊的门、盗贼。门徒听不明白，说你为什么讲了这么一个比喻？那我们知道耶稣他历来的做法都是先讲一个比喻，大家不明白，那我就开始教导我的门徒。然后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他说我是羊的门，我是羊的门。他用他是谁并且他做了什么来解释这一段圣经。在中东这个地区牧养和我们北美可能是不一样，或者是我们生长的环境可能不太一样。在中东这个地区牧养羊的时候呢，它是很多家共同的修建一个羊圈，或者是租用一个羊圈，所以不同的羊在这个羊圈当中雇一个看门的人，然后每一个牧人来的时候呢，他会用他特殊的方式，主要是用特殊的声音来喊自己的羊，这个羊就认识自己的声音，所以牧羊人就在前面走，然后羊就跟着他。所以这是当地牧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现今在以色列依然用这样的方式在牧养羊。那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讲这个比喻当中出现了盗贼和雇工。那盗贼和雇工是指的谁呢？根据上下文我们就能够了解到，是那些假牧人、假教师。在耶稣的时代啊，他特别指是那些只顾自己利益的宗教领袖。就像把那个生来瞎眼人得医治的人赶出会堂一样，是这些人。大家可能觉得被赶出会堂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好像说你把我从这个教堂赶出去，那我就走呗，我再找一个，对吧？我们跟那个在杨慕城的时候跟摩门教的人聊过，他说我们很难离开我们的社区，因为如果我被这个社区给清除出去之后，我的所有社会关系全断了。所以当时在以色列里，如果把一个人赶出会堂，就等于你把整个你的社会关系、你的生活环境、你的甚至是家庭的关系都全部断掉了。所以赶出会堂是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这些假牧人、假教师只是为了说他为耶稣做了见证，就把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赶出去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在那乞讨，在那个时代只能乞讨，但是这些领袖们没有看顾他，没有照顾他，而是因为他们为耶稣做了这个见证，而那个人，那个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把他赶出去。所以这是假教师。在旧约当中，耶和华神就已经对这些假教师有评判。我们来看，在以西结书34章2到4节，以色列的耶和华神是这样说的：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他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这是耶和华神通过以西结对那些假牧人、以色列的牧者们发出的一些警告。在后边耶和华神说，我必要审判你们，使你们不再牧养我的羊，我的羊我要自己来牧养，你们不但不能牧养我的羊，也不能牧养你们自己。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边所说的盗贼和故宫。在耶和华神对那些牧者、假牧人做出审判之后，他也给以色列人一个应许，他也给以色列人一个应许。他的应许是这样的，我们也打出来，他说，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这牧人指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讲完那些盗贼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是一个假牧人的时候，耶稣马上做了一个宣告，说我就是那位好牧人。他说我来了，这三个字充满了行动的力量和救赎的宣告。这是神主动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耶稣这位好牧人亲自进入人类的历史的羊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羊。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基督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他两次宣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我们刚才在读说，我来了是要羊，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羊能够得生命的原因是有人为他们舍命，所以得生命是因着耶稣基督要舍命，所以才会让羊能够得生命。所以这就是好牧人和盗贼带来的不同结果。那我们下面接下来要查考一下关于生命这个话题，关于生命这个话题。那我们知道生命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含义是 joy， 它是指属神的永恒的生命数值，它不是我们生物学的那种生命的存在，比如说我还有心跳，我还有呼吸，它不是指这个，而是它是指关于永恒的属神的一个数值。在约翰福音当中，他把生命这个词看得特别特别重，整个约翰福音他一共前后提到了35次关于生命这个词，有的时候他会和永生这两个词互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当中有这么几节经文，我们抽出来几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免得困啊，像上次说我们又该困了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3章36节，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生命或者永生， 神的正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五章四十节，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生命是和神或者是和永生永恒这个数值是有关的一个名词。拥有这样数值的人和没有拥有这种数值的人会有两种不同的结局，后者称为死，后者称为死，圣经里边称为的死。所以耶稣他赐给我们生命，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会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质的变化，就是从以自我为中心走向死亡这么一个生命，转换为以神为中心走向永恒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他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因着新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里边，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那丰盛生命是什么意思呢？丰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丰盛的意思。丰盛啊，它希腊文的原意是超过所需的，洋溢的，溢出的，绰绰有余的。所以在新英文圣经 NEB 一本文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着其中所有的丰富。所以当神要把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他要我们得到一个完全完美丰满一无所缺的生命。所以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而不是单单得到生命而已。所以我们会有这么一句话说，信耶稣得生命，但是我们效法耶稣会得到丰盛的生命。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丰盛和丰富的差别。说我们劳根这个地方啊，雨水非常的丰富，这个平原也很多，也很丰富，但是我们不能说它丰盛。怎么说能够丰盛呢？它能够长出丰盛的水草来，牧草来。所以由它的劳根的这个畜牧业是非常发达的。我们这里边最好吃的是 cheese 和冰淇淋，对吧？吃货。所以那丰盛啊，它是一种把所有资源能够集中起来并且实化为可用的。你比如说说这里边的一个大型的水库，它蕴藏了丰富的水资源，我们只能说它丰富。但是当我们把它建了一个发电站以后，这些丰富的水资源能够实化成为电力供我们所用的时候，这就成为了丰盛。所以丰盛和丰富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点帮助。那丰盛的生命是耶稣基督所赐的一个自由的生命，它不是我们自己改良的结果，而是他救赎的恩典。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羊得生命，我来是要给你们的，不是你们做了哪些你们能得到的。所以这个生命不再被罪辖制了，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有了自由。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借着救赎这个恩典就赐给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耶稣基督的心意是得着丰盛的生命，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得着丰盛的生命。那这样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就是在基督里借着基督为了他的荣耀而活的生命，这是丰盛生命应该有的样子。那至此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你相信不相信我们里面已经有丰盛的生命了？相不相信？因为这已经做成了，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已经做成了，但是我们不敢承认自己有丰盛的生命，对吧？很少人说我有丰盛的生命， 不敢承认。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敢承认自己有丰盛的生命？我们常常像保罗一样说，哎呀，我真是苦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很多人都像我原来像保罗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叹息，对吧？但是这绝对不是我们生命不长进的一个借口。接下来保罗怎么说？接下来保罗怎么说？我不太清楚我有没有这段经文啊。嗯，对，有。所以我们很苦，我们做不到，但是神已经把生命给我们了，但是我们不是，这是我们的终点。保罗最后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所以我们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是有依靠的，谁呀？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能够依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这样丰盛的生命来。但是怎么活出？效法耶稣基督。效法，效法就是操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邻里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操练。耶稣要是做这样的事情，他会怎么做？所以我们要效法他，这样我们就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来。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下活出丰盛生命有一些路径。我今天肯定讲不完，因为我们一生在操练就是活出丰盛的生命来。就是简单的我们介绍几点。假如我有天赋，我是一个运动员的料，那我就在家里天天按照营养食谱吃，然后我就在那祷告说，让我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吧。会不会？咱们有没有健身的？咱们中间有健身的哈。你说我光吃然后光祷告，我能够有肌肉吗？怎么才能够有强壮起来？锻炼，我们要去锻炼。那我被拣选成为一名士兵了，我检查身体各方面都合格，我到了军营里边，我就按照军营的作息来做，但是我就不锻炼，我会成为一个精兵吗？不会的。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如果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一个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士兵，我们一定要经过训练。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效法耶稣基督？首先我们要对神竭力追求认识神。我们从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内在的扎根，第二一个就是生命的彰显。从这两方面来让我们训练自己能够逐渐的效法耶稣基督。首先要竭力的认识神。耶稣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大家知道这个认识这个词啊，比方说我到这儿来认识帅品了，然后那天在线上我看到了，然后今天问他，我说你叫什么名？他说我是帅品。我说怎么和那个看的不一样？我们这种认识只是说在理性当中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而圣经里边所说的认识，它是一种关系的交流。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它和哪个词是一个词？是和在同房那个词是一个词。所以它是有这种关系的更深的一个认知。所以在我们当中，我们常常可能会想到，我已经信主了，知道有耶稣基督了，他救了我的生命，如果单单仅此而已，我们可能就停留在认识的表层，而没有让耶稣基督真的和我们的生命发生关系。我们来回想一下犹大，犹大和彼得，犹大跟随耶稣三年半，他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他只知道他是个夫子，他可能会是将来以色列那个王，我跟随他将来会有很多的钱，所以他对认识耶稣基督的认识就停留在这个层面。而彼得他通过和耶稣基督的交流， 通过耶稣生命谦卑温柔忍耐生命的见证，使彼得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效法他。所以彼得从说你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到说主啊，我愿意爱你，我愿意牧养你的羊，这是他和耶稣基督建立这种深密关系之后他生命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一定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圣经里边说，一定要少年人啊，趁着你还有时间有当下的时候，一定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所以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者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的性情，他的品格是什么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才会和他有更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是要认识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效法他，按照耶稣一样。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耶稣基督对父神这样的认知，然后遵行父神的旨意而行。当我们和耶稣基督有深切的连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恩慈的心肠进入到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就有爱众人的心、爱家人的心、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的能力。所以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并且效法他，而且我们要真正的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的心里来。所以耶稣在启示录里这样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我要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这个一同坐席的意思不是我们说一会儿吃个爱宴这么简单，在当时是盛大的筵席。说如果我给你敲门你就开门的话，我就进入到你的里边，我和你一起进入到这个盛大的筵席当中。所以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真的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假如你真的把耶稣基督接入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在家庭当中，你在工作当中，你在教会当中，你还敢任意而行吗？那位神在你的里边要和你一起做进入盛大的筵席，我们是不是把我们自己的老我就该放一放了？我们就放一放。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把耶稣基督接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人家会摆一个那个匾，大家家里边摆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或耶稣是我家之主。那讲一个遇到故事，免得大家困啊，好好听。有一家新搬家，搬到新房子里边，先把耶稣是我家之主挂到外边。他刚挂完就听到有人敲门，就是他把那最显著的位置挂到家里边，他就听到有人敲门。一开门，哇，真的神迹，耶稣来了。我刚挂完耶稣是我家之主，耶稣来了，说好好，耶稣赶紧来住到我家里边，住到那儿了。然后晚上睡到半夜的时候，他又听见咚咚咚敲门。他说，哎，这是谁来呢？就到外面去开门，一开是撒旦进来。所以撒旦要进入他的家，他就开始跟撒旦征战。哎呀，征战了好久，累坏了，终于把撒旦赶出去了，然后把门关上。第二长看到耶稣的时候，跟耶稣说，耶稣啊，我都已经挂上你是我家之主了，我在和撒旦征战的时候你怎么不出来啊？耶稣说，这是你的家，不是我的家。然后他说，好吧，我有五间卧室，我给你三间好了吧，我给你三间可以了吧，那我住两间。他心这回如果再遇见问题，你都有三间房子，你该帮我来做了吧。所以晚上他睡了半夜，咚咚咚又敲门，他又去发现又是撒旦，他又开始跟撒旦征战，然后说，耶稣啊，来帮我。哎呀，又征战了好久，终于把撒旦又弄推出去了。然后第二天早上看到耶稣，说，耶稣， 你怎么不来帮我呀？我已经给你三间房子了。耶稣说，这是你的家，不是我的家。然后他说，耶稣，我愿意把我一家，我的全家都给你，你是我家的主。所以当他睡到半夜的时候，听到敲门，他下意识砰就从床上起来了。起来之后突然想，哎，这不是我的家了，是耶稣的家。他正在想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听到有人走过去开个门，对他撒旦说，这一家是我的，你对这个家没有权没有势，离开吧。所以从此以后，这一家就进入到平安的状态当中。我希望通过这个遇到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要让他完完全全的掌王权，完完全全的掌管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的做我们的主。所以这是耶稣是我家之主的意思，不是挂到那儿辟邪的啊，也不是挂到那儿说这个当姊妹不听我的时候，你看看那儿，耶稣在我们家，您得听我啊，不是这样的，而是让我们把我们的主权完全交给他。第二点，我们怎么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然后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就是常连于生命的源头。这个我不会更多的讲。耶稣说，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你们要在我里边，我也要在你们里边。在这个原文上落了一个字，就是住，就是你们要住在我里边，我也住在你们里边。这个住是一个长时间的完全的契合的这样一个状态，完全融合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从天上来的供应。说要丰盛的活在世界上，就必须连于天上的供应。这个威尔士比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小的故事，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世界上就好像潜水员，我们在这世上就像潜水员一样。那我们在潜水员在水里边要得到空气，从哪儿得来？我们学鱼，然后到水里边喘气，直接就呛死了，对吧？我们能够怎么能够得到在水下生活的空气？要连于上边，连于空气，或者是通过我们背的氧气，或者我们通过一个管子能够上边连接起来，让这个空气进入到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活着的基督徒，要想在这世上活出丰盛的见证，一定要连于元首耶稣基督。我们渴慕神的话，因为他的话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也要离开懒惰，凡事追求长进。所以这样我们就连于耶稣基督，他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恩典，也会加给我们够用的力量。神的话是让我们能够生命有长进。那我连于生命了，是不是我的生命就会连于这个耶稣基督了？是不是我的生命就该丰盛了？会不会？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已经按照这个饮食来吃了，我也按照这作息来做了，我们有当尽的责任。我们丰盛的生命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当尽的责任。我们要积极的渴慕生命长进，我们不能够宽容自己，我们要努力离开懒惰不冷不热的光景，不再停留在理智上认为有耶稣基督，他会赐给我一张天堂的门票，不要只停留在这里边。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凡事长进，让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所以第三点，丰盛的生命能够有丰盛生命的原因，就是操练的方式是在服事当中操练生命。前两点都是我们向内扎根的。那我们常常会说，我已经圣经很熟了，我祷告也很好，我向上，我内在生命很好了。神的心意不是单单让我们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命， 神乃是借着我们这个平安丰盛的生命，使更多的人得到祝福。就如我们说，一人信主，全家蒙福。当然不会说你一个人信主，全家都能得救，乃是因着你生命的改变，你丰盛生命的彰显，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边的掌权，让家人体会到你以生命彰显了耶稣基督的美善。你有爱，你有恩慈，你有怜悯，你有谦让，你有舍己。所以这是神让我们有丰盛生命彰显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要向外彰显，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要效法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最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所以耶稣说，我为你们做榜样，你们看我怎样做，你也怎样做。所以有的时候我特别感恩，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有几个人就说为什么你相信耶稣基督就会是你们的神，我这相信的神他也能帮我解决很多问题。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他不是单单一番讲论，他讲完之后他亲自来实行，来为门徒做榜样。所以他说，你们要像我一样彼此洗脚。这个彼此洗脚有实质含义，就是先生要不要给太太洗个脚，太太要不要给先生洗个脚，还有一个就是你能不能谦卑下来，谦卑下来，真的舍己，舍弃自己当得的权利，然后来服侍对方。所以耶稣说，让我们在这样的呼召当中，这样的命令当中，让我们去做，去行。耶稣说，若去行就有福了。所以他给了我们这样的命令，不是说我们知道他这个命令就有福了，耶稣说你要去行就有福了。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在我们彼此的服侍当中，在群体当中，让我们能够见证他的美善，彰显丰盛的生命。同时我们也要在群体当中活出爱，用爱心彼此来包容、接纳和建立。这个其实我们挺难的，最难在哪儿？在教会里边。在教会里边其实挺难的，我们可能对不是教会里的人，我们很容易表达自己的爱，或者是不在家里边，我们很容易表达自己的爱，因为那个和我没有最深的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神说，在你的周围，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同事工作当中，在你的社区当中，在你的邻舍当中，来见证丰盛的生命。所以神呼召我们做管家，做精兵，做农夫。所以在工作当中，在各样的侍奉当中，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建立他人的生命。教会是罪人的一个团体，罪人都是有问题的，但是神却让我们在这样这个有问题的一个环境当中，让我们能够像他一样包容接纳。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忍耐，而是为了建立对方的生命。我再说一下，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做各样服事，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来爱别人，包容别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出于一个点，不是单单好算了，我因为耶稣基督我忍了你，这是一个被动的。而耶稣说，你们要建立彼此的生命，这是需要主动的，不是我今天忍了你就算了，而是说在彼此的磨合当中互相建立生命，长成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是神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让我们能够彼此建立生命的。所以耶稣说，我们不但要因信称义，他的心意不是要因单单因信称义，而也要因信得生，并且得着 丰盛的生命，所以让我们在各方面都有长进。唐崇荣牧师说，我们的生命丰盛到什么地步，就看别人从我们身上领受了多少。所以我们无论是在家里边，我再说在家里边，因为在家里边是我们最放肆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我从来不敢跟别人发火，或者是为了我自己形象从来不跟别人发火，我敢跟我太太发火。为什么？因为知道发了火没有直接利益的损失，对吧？我跟别人发火，别人可能会，万一老板炒了我呢，同事不理我呢，给我使坏呢，跟他知道不能，他是个善良的人，所以知道了，但是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生命样式。所以操练生命从在家里边开始，操练生命从你最亲近的人开始，操练生命在你的工作，在你的邻舍周围开始。同时耶稣基督还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他这个真理说的是什么呢？施比受更有福。所以当我们愿意奉献我们的时间，愿意奉献我们的精力，愿意奉献我们的资产，愿意奉献我们金钱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极深的满足，极大的满足，施比受更有福。所以让我们能够真的去扶助那些软弱的，饶恕那些不能饶恕的，也给予那些在软弱灰心当中给予他们鼓励。当我们付出的时候，当我们给予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变得更贫穷。有没有人说我奉献完之后把家奉献穷了的？有没有经历过一个？没有一个。昨天在坡台楼讲到，然后那个有个姊妹说跟他太太说，跟他先生说我要买房子，先生说不可以买，他说你要不买我就把10万块钱全奉献给教会，他说你奉献给教会你就变成穷光蛋了。会不会奉献给教会会变成穷光蛋吗？所以当我们真的奉献我们自己所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更富足更丰盛。丰盛生命真实的含义就是最开始冠强他们带的诗歌读的那段经文，也我最开始所读的那段经文，就是舍己。舍己，丰盛生命的核心是舍己。当你真的愿意舍己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会把他自己的生命能够在你里边充分的彰显出来。所以耶稣说，若不舍己，不配做我的门徒。若不舍己，你就不能够跟随我。所以丰盛生命的彰显的核心一定是舍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耶稣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那里。当我们不停地问美国这个社会现在怎么了的时候，当我们不停在问人的世界观怎么会是这样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堕落到这样光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问神你在做什么？耶和华神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正是这些愚民的缘故，神把那早该降下的审判得以延缓，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有机会悔改，回到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得到他的生命，并且经历他丰盛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彰显。你愿意在这个时代做那些渔民吗？那就效法耶稣基督，彰显他丰盛的生命。我们属天的生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是他赐予给我们的， 是我们和神之间极重要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生命，我们就没有关系。当世界看到教会当中有一群拥有丰盛生命的人，有盼望，有爱，有喜乐，他们就能借着我们这样丰盛生命的彰显而来到赐生命的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是在客观上已经拥有了，因为耶稣说我来让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而且已经实现了，所以在客观上我们已经拥有了。那愿我们在主观上有稳固的确据，因为主已经得胜。当我们愿意在他话语中寻求他的心意，在生活中付出代价来顺服主，在服事中操练让属天的生命成长的时候，主耶稣一定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来祷告。荣耀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引导我们的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借着你自己救赎的大功，舍弃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并且让我们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动工，能够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活出丰盛的生命来。主啊，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让我们愿意舍己来跟随你，让我们把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借着操练彰显在世人面前，让我们把主你自己的荣耀带到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中，使更多的人因着我们得以知道真有神在我们中间。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主你赐福你自己的话语，引导我们能够行走在这义路之上。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